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四，是心源和你一起去分享电影的时间。或许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过去的经典电影在全国的院线内重映，这样做既满足了广大影迷在大银幕上重温自己所喜欢电影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同时呢，也稍微拯救一下因为疫情几乎没有什么收入的电影院。很多小时候我们只能够在电视上，在 VCD DVD 上看过的一些电影，现在终于有机会再一次走进影院去感受当时的观众所看到的画面，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就仿佛跟电影一起做了一次时间的旅行。今天的星路导航图，星源带你一起去看时隔26年再次重映的日本电影《情书》。欢迎进入今天的星路导航图。
星路导航图，
有好多电影首先让我们记住的是这部电影的海报，而不同的电影呢，通常情况下都会设计不一样版本的海报，以适应不一样的传播需求。但是在星源的记忆里，唯独《情书》这部电影的海报非常非常的干净。即使我们没有看过《情书》这部电影，但是脑海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一幅海报，就是一个少女在雪地里边仰头的画面。这张电影海报的照片被好多人拿过来模仿，但是至今呢，大家几乎也就只能够做到形似，很难做到所谓的神似。其实这也就是电影一开场当中观众所看到的一幅画面，渡边博子躺在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面，广阔的天地之间唯一能够让我们看到的颜色就是这个人身上的颜色，它太美了，美到了让人窒息，美到了让人心疼。他闭着眼睛静静地呼吸，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感受着天地之间那种苍凉感。紧接着电影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了渡边博子前未婚夫藤井树的3周年纪念日。藤井树的爸爸带来了酒，跟亲戚们都有点喝醉了，而藤井树的妈妈假装生病，为的呢就是躲开亲友之间的敬酒。在所有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亲友里边，仿佛只有渡边博子他一个人是悲伤的。他想起了跟未婚夫的很多往事。渡边博子跟藤井树的妈妈回了家，去寻找藤井树留下来的遗物。在翻找这些遗物的时候呢，他偶然间发现同学录里边填写的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是藤井树在小樽市读书时候的一个旧的地址。趁着藤井树的妈妈没有进来，他偷偷的把这个地址写在了手臂上，仿佛能够期待着什么，因为他实在是太过于思念藤井树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给那个童年时期藤井树的地址写了一封信。他说：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我是渡边博子。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寄往不可能的地方的信竟然收到了回信，这让他觉得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吗？于是他继续给藤井树写信。周围的人其实只有博子相信这封信是藤井树回复的，到底是谁在写回信呢？他想弄清楚这件事儿。朋友秋叶茂陪着他一起到信上的地址静静地去寻找，但是却一无所获。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跟他擦身而过，他心里边突然之间颤了一下，本能地喊了一声藤井树，没有想到那个女孩竟然回头了。但是博子的内心非常的害羞，非常的内向，他喊完之后呢也没有敢上前去追，而是自己悄悄地躲了起来。而那个骑着自行车走开的女孩呢，也没有看清到底是谁在喊自己。但是博子在旁边，他看清楚了一切，这个叫做藤井树的女孩竟然跟我长得一样。博子的内心 涌上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藤井树自己的未婚夫跟这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子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故事呢？博子没有去拆穿这一切，想让书信来往继续下去，他也想更多的去了解藤井树。但是在书信来往的过程当中呢，他肯定是不能说原来藤井树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提笔开始写信。他说，藤井树小姐，为了能够见你一面，因此呢，我来到了小樽这个地方，现在这封信就是在你家的门前所写的。我所认识的藤井树并不是你，到了这儿之后呢，我才终于弄明白了，我所认识的那个藤井树是男的，而且呢，他以前是我的恋人，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他，我想他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继续努力奋斗着，就是因为如此我才写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想到信能够寄到，但是就这样打扰了你，实在是抱歉。为了和跟他同名同姓的你见面而来到了这里，但是我却没有勇气见你。想一想，我们也只是在信上认识而已，因此呢，我还是写信跟你去道歉。这个叫藤井树的女孩到底是谁呢？其实她是藤井树少年时代的同班同学。在来来往往的信件中，女孩藤井树似乎对于男孩藤井树没有什么好的印象。比如说呀，在班里老师一点名的时候，同时喊到的是他们两个人，因为男女生用同一个名字，班上的同学经常嘲笑他们，同学们经常拿他开玩笑，就连打扫卫生值日的时候呢，也故意把两个人安排在一起。女孩不敢跟男藤井树多说话，因为这样容易造成别人的误解，传来绯闻。她希望有一天能够不再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就这样在同一个班级里边待了3年的时间。这期间呢，在选举班干部的时候，有学生故意在投的票上写了藤井树爱藤井树，有好事的学生看到了选票之后还大声地念出来，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从此之后大家延续了这个恶作剧，每一次投票都会有这么一个藤井树爱藤井树的票。女孩藤井树感觉到特别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以前呢，男的藤井树别人怎么闹他都不在乎，但这次他动手打了那个念纸条的同学。这次事情过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缓和了起来，但是男孩藤井树的行为呢，好像变得越来越讨厌。值日的时候不好好干活打扫卫生，借了很多几乎没有人看的书，还在借书卡上一遍一遍写着藤井树的名字，然后呢一下子全都还给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女藤井树。这些呢都让女藤井树感觉到非常的幼稚，她甚至呢故意不还给她发错的试卷，因为女藤井树害怕同学们的调侃，只能够在放学的时候去车棚里面等她把试卷给交换回来。但是呢，看见单车棚里等着换试卷的女藤井树，男藤井树故意让她转着车轱辘来发电。她才知道有女生为了帮别的女生表白试探自己的时候呢，还把面袋子套在了女藤井树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报复。其实各种各样的细节已经展现出来男藤井树他是什么样的心思了，但是当时的女藤井树竟然都没有察觉出来，而只有博子发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信里边问，借书卡上的名字真的是男藤井树的吗？随着不断的书信来往，女孩藤井树关于男孩藤井树的记忆穿过了时间的迷雾，重新的清晰了起来。在父亲去世之后，女藤井树再也没有上学，男藤井树故意上门来找她，借口就是呢，让女藤井树每天帮男藤井树去图书馆还书。其实每天上学的时候呢，男藤井树自己还书多么直接简单啊，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多见女藤井树几眼。这样的举动让失去了父亲的女藤井树心里边得到了安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他们之前相处的时光里边，两个人经常吵架生气，男藤井树在情绪的控制下经常甩甩袖子就走了，各种各样点点滴滴的回忆逐渐的在女藤井树的眼中清晰了起来。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图书馆里边偶然抬头看到的那个男孩，窗户边的白色纱帘被风吹起经常不小心的挡住的男孩，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之间 就有心动的感觉了。如果博子没有写这样的一封信，女藤井树可能一生都不知道，原来中学时代那个跟自己同名同姓、不喜欢说话、把面粉袋套到自己头上的男生，曾经那么喜欢自己。一个人过了好多年之后，知道自己曾经被喜欢、被爱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曾经被真实的爱过，这样的经历其实足够去治愈那些过往的缺损的记忆，也足够给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增添力量。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其实是导演岩井俊二给我们每一个观众、给每一个成年人的信，这是一封关于青春跟暗恋的信。每一个人在这里边都仿佛能够看到自己青春的一部分。在结尾之处，失去了藤井树的博子陷入到了这样的怀疑当中，藤井树爱的究竟是谁呢？后来他发现现在也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毕竟相差很长时间，他相信藤井树对于自己的爱也是真实的，所以他决定走出悲伤，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博子在雪地上大喊：你好吗？他自问自答说：我很好。
看着我的双眼，别害怕，就算明天会有什么改变，就算爱只剩想念，你仍是我全世界。闻着你的眼泪，别遗憾，就算明天不能再和你飞，转身后影子在颤动，说好别回头，明天再见。昨天生一遍，让泪变成句点，那些笑颜瞬间早蔓延成永远，将曾经生一遍，所有热烈寄给明天，情书里的诗篇陪着你拥抱整个世界。
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电影《情书》，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在悲伤沮丧的时候，不要忘记想到那些曾经爱过自己的人，而更加重要的是，来自天父上帝的爱将一直陪伴着我们。只有被爱着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寂寞有我一直在你心里面，将昨天写一遍，让泪变成句点，那些笑颜瞬间早蔓延成永远。